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这段时间我和您分享到的是由黄立勋所著的《挥别教养十大迷思》这本书的内容。给孩子的爱永远不嫌多，究竟是真爱还是溺爱呢？千错万错都是父母的错，究竟是要管教还是放纵呢？真爱必须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方能发挥生命的影响力。真理则必须以真爱来实践，方能塑造父母子女言行合一、表里一致的品德与气质。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我将和你分享这本书的迷思四，给孩子的爱永远不嫌多。在溺爱父母抚养下长大的孩子们，一般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被称为千禧之子。他们拥有最丰富的资源，也得到父母最多的注意力。然而，充足的爱、丰富的物质却让所谓的千禧之子发展出所谓被溺爱儿童症候群的典型人格症状。接下来请听迷思四，给孩子的爱永远不嫌多。那天我去探访同样是升级为奶奶的老朋友，话题一打开，当然都围绕在孙子的事上。他带我到他3岁小孙子的游戏间，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汽车、轨道火车、托马斯火车、电动警车、科技赛车等等。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约有100台车辆玩具。接着这位奶奶又说，现在的孩子命真好，暑假父母还要带他去墨西哥的坎昆旅游呢。几年前，台湾地区的商业周刊上曾刊登一篇名为《溺爱战争》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婴儿潮后期出生的父母很容易变成溺爱的父母。婴儿潮后期指的是1955到1979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父母很容易变成溺爱的父母，也被称为溺爱的世代。原因是在物质上他们比上一代更富裕，因为孩子生的少，他们给予孩子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爱，因为他们都是在权威父母的管教方式下长大的， 因此他们舍弃权威的教养方式，而选择与儿女做朋友的宽松教养方式。而在溺爱父母抚养下长大的孩子们，一般是1980年后出生的，被称为千禧之子。他们拥有最丰富的资源，也得到父母最多的注意力。然而，充足的爱、丰富的物质，却让千禧之子发展出所谓被溺爱儿童症候群的典型人格症状，例如骄傲自大、依赖成性、自我中心、缺乏耐性等等。等他们成年步入社会后，人们把他们形容为外表光鲜亮丽但不堪一压的草莓族，他们怕压力、怕失败、情商低、怕困难、无动力。溺爱世代的父母开始思考，我对孩子过于溺爱吗？给孩子多少的爱才合适呢？答案是，判定是否溺爱不在于爱多爱少，而在于爱的方法是否正确。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我和您继续分享到的是由黄立新所著《挥别教养十大迷思》，迷思四，给孩子的爱永远不嫌多的上半部分内容。刚才我们说到，判定是否溺爱孩子，不在于爱多爱少，而在于爱的方法是否正确。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四种教养风格。圣经希伯来书12:5-6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节经文说明上帝借着对我们的管教来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同样，爱孩子的父母也会借着管教孩子来纠正引导孩子。父母爱孩子是天性，可是仅有爱是不够的，爱中也需要有管教。爱和管教就好像一只小鸟的两只翅膀，缺一不可。没有爱和管教的这两只翅膀，孩子无法展翅飞向其人生的高空。美国教育学家戴安娜·包姆林就父母的个性和对孩子的要求归纳出四种不同的教养风格和相应的管教结果。第一种，独裁型的教养。这种类型的父母常有很高的标准和期望，出发点是为孩子好，但却很少给予孩子温暖的关怀与爱的支持。这类父母强制孩子服从自己的想法，不容许孩子挑战他们的权威，也不解释其死板的规则。当孩子与他们意见不同时，他们很少去聆听或试图了解孩子行为的动机。他们常夸大孩子的缺点并加以指责。早期的华人父母比较倾向以这种方式来管教小孩。这种类型的父母常有如下言论和行为：规矩就是规矩，你回来晚了不准吃晚饭，你给我进去，我不能忍受你回嘴，啪，一记耳光打下去。你不用再问理由，我说了你照着去做就对了。我才不管你有多少朋友会去，你就是不准去，你听清楚了没有？这种专制型的父母对孩子人格及不良行为的影响如下：一，孩子会表现出较多的焦虑、退缩、缺乏活力、情绪不稳定等负面的情绪和行为。二，孩子缺乏自尊心，虽然表面服从，内心却十分不满，而产生攻击性的行为。三，父母刻板严厉的作风容易使青少年封闭自己，并以此表达对父母权威的抗拒。四，因自信心丧失，孩子显得胆小退缩，期待别人给予指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不同的教养风格，忽视型的教养。 忽视型父母给予孩子的支持和管教常有不足，他们常显得对孩子漠不关心，对孩子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加干涉。但是一旦被激怒，就会对孩子随意谩骂。这些父母因为沉湎于自己的活动常不在家，而跟子女疏离，即使在家时，他们也常未能倾听或注意子女。忽视型父母常有的典型言论和行为如下：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去想办法。你难道看不见我在忙吗？不行，我今天晚上还有事，去找你妈帮忙。别再吵我了，别惹我生气。我怎么会有时间陪你玩游戏？开玩笑。这种类型的父母对子女造成的影响如下：一，孩子被忽略，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是父母的麻烦制造者，有自卑感，情绪不稳定。二，因为感受不到被喜爱和尊重，孩子无法建立起健康的自尊。三，孩子缺乏安全感，缺乏保护，容易受伤。四，孩子情感得不到满足，造成情感上的失落，因而极度渴望被爱，会转而寻求同侪或结党。他们的想法是，跟随一个有威信的领袖，总比没人关心要好得多。第三种教养风格是溺爱型的教养。溺爱型和独裁型是两种极端不同的管教方式，他们完全不给孩子任何压力，给予孩子很多支持，对孩子也很亲切温暖，对孩子百依百顺，有求必应，提供过分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家里从来没有设定规矩或设定孩子应有的举止行为标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扭曲观念便由此而来。这种类型的父母就是抱着给孩子的爱永远不嫌多的心态来教养小孩。他们典型的言论和行为包括：不要生妈妈的气，你爱的那玩具妈妈现在就去买给你。好了好了，你喜欢这个节目，就让你看完再去做功课吧。我们家有的是钱，不用担心，爱吃什么尽管去买来吃。这份工作若压力太大，就辞职算了，反正家里也不缺你赚的钱。溺爱型父母的子女会有的反应：一，孩子意识到因为家中没有标准规则，他可以任意妄为，变得顽劣任性。二，孩子有不安全感，因为没有行为准则，就像靠在一面看似坚固却会倒塌的墙上。其实他们期待父母有明确的意见，渴望父母的引导。三，孩子感受到他可以掌控大权，而父母必须以他为中心，容易养成自私自利的心态。四，孩子缺乏自制力，因为家中没有纪律让他可以学习控制自己，也无法遵守团体规则。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种不同的教养风格，威信型的教养。这种类型的父母通常有明确的生活规范、界限和标准，他们会花时间训练孩子，解释管教规则，也会在孩子逾越界限时给予清楚的警告，但他们也会借着关爱和尊重来表达对孩子的支持，愿意花时间倾听孩子讲话。他们也很有弹性，即使孩子在违规的情况下，也愿意倾听孩子陈述理由。威信型的父母是专制型父母与溺爱型父母的一种健康又平衡的结合。 微信型父母的一些典型言论和行动如下：你又没准时回来吃晚饭，我们可不可以好好谈一谈这件事呢？这是愿意倾听和讨论解决的方法。你真的做不来了，是不是？好，这次爸爸教你做，下次你要想想怎样才能自己完成。你先冷静五分钟，再来谈谈这件事怎么处理。这里体贴孩子的情绪。你说别的女孩子都会去，但是先让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尊重孩子的意见，也使用权柄。微信型父母的孩子常有的典型特征是：一，有父母温暖的支持和家中明确的规则，孩子的自尊自信被建立起来，有稳定的情绪，容易与人相处，并会关心别人。二，孩子学会控制自己，以后在学校、教会、职场等较能服从权威，容易与他人配合协调，在学业上会有高成就，并有创造力。三，有足够的表达的机会，就能与父母有好的沟通，可以减少青春叛逆期反叛的程度，不用担心有不良行为，有自制力，注意道德行为，如诚实和信用，更可避免加入帮派。四，学会了解家庭中固定不变的规范，也懂得其中的缘由，有好的认知发展能力，是非判断标准符合社会规范，孩子的世界会更安全可靠。
种热切温暖的爱，分享生命，像烛光一般燃烧，照亮黑夜，迎接黎明，向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一点割舍，一点的关照，一点牺牲，一个微笑，一句问好，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你我都相信拥有爱，分享爱，不管谁先跌倒，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心照不宣，不辞辛劳，做光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让我们虔诚祈祷。我的心是如此富饶，一点割舍，一点的关照，一点牺牲，一个微笑，一句问好，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我都相信拥有爱，分享爱，彼此 扶持，不管谁先跌倒，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心照不宣，不辞辛劳，做光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你我都相信拥有爱，分享爱，彼此扶持，不管谁先跌倒，手握着手，心连着心，心照不宣，不辞辛劳，做光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让我们虔诚祈祷。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在今天我们说到了四种教养风格，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们是独裁型教养、忽视型教养、溺爱型教养以及威信型的教养。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由黄立新所著《挥别教养十大迷思》迷思四，给孩子的爱永远不嫌多的下半部分。明天我将和您聊到爱与管教之间的平衡，以及爱的四大法门，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